我们的时间，
在我们的时间里，
有我，有你，有上帝。愿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生命，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，我是小青，邀请好朋友在这段属于我们的时间里，一起放松心情，数算爱与被爱的奇妙恩典。今天的节目，小青要与好朋友分享一个严肃却很重要的议题。最近小青从一些课程与小组聚会中，听到好多姐妹在成长过程中遭受到不正当的肢体触碰，或是被侵犯的威胁，受侵犯的比例真的很高。有的是幼年时熟识的男性长辈亲戚，有的是陌生人突然刻意的骚扰。他们说，事情发生当下，因为年纪还小，并不太理解自己经历了什么，也不知道该如何反应。渐渐的，这些经验带着说不出的害怕与困惑被压在心里，成为不敢也不愿意说出的秘密。令人心痛的是，有些姐妹在多年之后，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向亲友分享这段伤痛，却听见不要乱说，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，亲戚还要见面呢，这样的回应。甚至也有人在倾听之后用玩笑的方式带过，这些反应让原本的伤口再一次被撕裂。虽然这样的事件与议题近年来在媒体、相关单位与互助团体中已经被更多看见与讨论，但以小青的观察，仍然有许多姐妹选择把这样的经历深藏在心里。今天的节目，就让我们安静的来思想这个主题。当被侵犯的伤害发生时，挥之不去的记忆仍然留在心里，我们可以怎么面对？小青引述《婴儿与母亲》杂志文章重点，内容提到一个重要的新闻。在台湾新北市的一间诊所内，一位语言治疗师涉嫌利用职务之便，在一对一密闭的治疗室中对多名特教孩童进行侵犯行为，受害的孩子从学龄前到小学都有。这起事件之所以会曝光，全靠家长对孩子细微变化的敏锐察觉，像是孩子对特定的治疗师展现出极度的恐惧，不久后出现原本已改善的情绪问题以及行为倒退，最后家长发现孩子私密处受伤，立即送孩子到医院验伤。检警单位介入调查，查扣了诊所近三个月监视画面，那荧幕清楚地记录了嫌犯的恶行。目前初步确认至少有八名孩子受害，但根据画面研判，实际受害者可能高达数十人。文章中特别强调，对于特教家长来说，送孩子去复健已经是精疲力竭的日常，发生这样的事绝非家长的错。身为父母能做的，除了更细心观察，也要勇敢监督医疗场域的透明度，例如要求诊疗室门窗透明、陪同权利等等。如果父母有任何疑虑，请务必相信直觉，并勇敢寻求协助。孩子不一定能把所有事情说清楚，但他们会用情绪、行为，甚至沉默，告诉父母一些事。而大人能做的，就是在这些细微变化出现时，愿意多停一下，多问一句，多相信自己的直觉。这些行动，这些感受，就是保护的开始。小青相信，以上类似的事件正在全世界每一处发生，受侵犯的人比我们听到的例子和数据还要多很多，因此我们需要以细腻的训练来陪伴受伤的心。有一本图画绘本，书名是《蝴蝶朵朵》， 作者信佳慧老师用最温柔的笔触揭开了社会中最隐晦、最令人心痛的角落。故事的主角是一名叫做朵朵的小女孩，她原本像所有孩子一样，生活在充满爱与好奇的世界里。然而，当那位看似亲切、深受长辈信任的叔叔出现时，朵朵的世界开始变了颜色。书中细腻地描绘了朵朵的心理变化，这变化不像是一种直接的恐惧，而是一种困惑与沉重。叔叔告诉他这是秘密，并利用物质或情感上的亲昵作为包装，这也是现实中许多儿少侵犯案件的样貌，也就是大部分的伤害往往来自熟人，而且被冠以爱或游戏的名义。小青特别引述书中最令人心碎的一段描述，朵朵觉得胸口闷闷的，好像有一块大石头压着。这个秘密让原本轻盈的蝴蝶再也飞不起来。孩子往往因为羞愧、恐惧或是对长辈权威的服从而选择闭口不言。因此，当孩子出现反常的沉默、退缩或生理不适时，那很有可能是他们发出的求救信号。蝴蝶朵朵绘本最核心的教育意义是在于教导孩子建立身体的界限，并且传达三个关键的观念。一，身体是自己的，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在未经你同意的情况下触碰你私人部位。二，分辨感觉，区分什么是好的触碰，像是有温暖安心的感受，然而不舒服的触碰就像是奇怪、害怕、想躲开的感受。三，大声说不，即使对方是长辈、老师或亲戚，只要感觉不对，你绝对有权利拒绝，而且这不是你的错。在故事的转折处，朵朵最终鼓起了勇气，将秘密告诉了妈妈。这段对话是整本内容最感人的部分，也给了所有家长一个标准的示范。妈妈回应朵朵，谢谢你告诉我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我会保护你，这件事我们会一起面对。身为大人，我们需要做的是，当孩子试图诉说时，不要在第一时间质疑或责备，而是给予全然的信任。自我保护教育不应该是禁忌，而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基本配备。最后，要让孩子知道，如果爸爸妈妈不在身边，谁是他们可以信任的安全大人。蝴蝶朵朵的诞生是为了不让现实社会中出现更多受伤的朵朵，因此预防胜于治疗，我们必须让孩子拥有保护自己的力量。当我们愿意开口讨论这些难以启齿的话题时，阳光才有可能照进阴影里，让受伤的孩子知道你依然是那只最美丽、最自由的蝴蝶。如果你身边有孩子，无论男孩或女孩，请陪他一起翻开这本书，或是类似相关教导的书籍。当然，其他合适的影片、视频也可以。如果你曾是那位受伤的孩子，请记得，这不是你的错，而现在的你已经拥有保护自己的翅膀，甚至也拥有处理这个秘密的能力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曾经经历被侵犯的伤害，小青想对你说，你已经很努力照顾自己了，能够走到今天，愿意面对，愿意寻求理解，本身就是一种勇敢。这样的创伤可能会令人感到害怕、羞愧、愤怒，甚至怀疑自己。这些反应都不是你的错，而是人在面对伤害时自然的保护机制。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，也多一点温柔。你已经在好起来的路上，你只需要慢慢的让安全感重新回到你的生命中。 你可以试着把感受说出来，无论是对一位值得信任的人，或是一位专业的咨商师，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释放。因为创伤最深的地方，常常是在无法被理解的孤单里，而当你被听见、被接住，那份孤单就会开始松动。圣经说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你的伤，上帝没有忽略，你的眼泪他都纪念。也许你会问，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？这是一个很真实也很痛的问题，然而这个答案没有人能给你。唯一确定的答案是，这件事不能定义你的价值，你不会因为这个伤害而变得污秽破碎，你的生命在耶稣的爱里依然是宝贵、完整而美丽的。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，我是小青。今天的节目，我们透过新闻事件以及许多朋友的真实经历，提醒我们重视、敏锐并保护自己与孩子的身体。当伤害已经造成，我们就要勇敢寻求协助。无论受伤的朋友过去的经验如何，我们都可以不断回到主耶稣身边，跟他倾诉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将身体受侵犯的伤交托给你，无论是我自己或是亲友的伤，那一幕幕的画面和最深的孤独与痛苦，请你怜悯、医治与释放。此刻我知道，我们将是你最宝贵、完整而美丽的孩子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愿好朋友在受伤的路上学会重新信任，也看见自己宝贵的价值。今天谢谢你的收听，我是小青。我们的时间，下次节目中再会。
有时候路仿佛消失不见，前方只剩沉默与无言，心中疑问像风不停吹，但我知道你就在这里。前行的方向，虽不明